今日读经的经文是在诗篇第120篇全篇的。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你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箭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切，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和了。我与那恨污和磨木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现他们就要争战。
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我们又再次来到礼拜日，来到一起在神的家里面，来到去信徒一起的，来到去彼此的聚会，一起的守望，同心的来到敬拜。我们都感谢神，也都看看今日亦都是八月最后一个的礼拜日了，时间走得很快，但我们回顾过去的日子，虽然充满很多的挑战，很多困难，但神的恩典又足够我们使用。好像这首诗歌说，主是我们的力量，是吧？那是带给我们很大的共鸣，很大的勉励。所以呢，都刚才唱所有歌都没人拍掌，一唱这首歌个个都拍晒手掌，这证明大家心里面几咁需要这种力量。真的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多些来到敬拜亲近神，那就是 OK 的了。好，我们同心祷告，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神的手中。天父，我们感谢你，神啊，你真的能够将适当的力量来到给过我们的神，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就将这段时间一起分享圣经神的话语，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圣灵啊，求你来帮助带领你的仆人能够去讲你的道，去传你的话语，也都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以至能够装载你的话语，以致我们不单止听到，要将你的说话是放在我们的心的里面去。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旧约里面的诗篇120首。诗篇120首呢，就亦都是诗篇当中其中一段很重要的诗歌，叫做上行之诗的第一首。上行之诗呢，是真的是不断的是感动了很多人的内心。咁我最近呢排呢，喺查经班里面呢，都同大家分享上行之诗嘅。咁但係今日何解又突然间又讲返呢一段呢，咁样。咁因为里面觉得有好多未尽的说话，咁就好想藉着今日嘅崇拜呢，就同大家嚟到分享。当然啦，讲过嘅都係查经班讲过呢，就唔会重复啦。咁但係希望当中呢，能够得到从神而嚟俾我哋嘅教导同埋提醒。上行之诗嘅上行係讲緊我哋向上嚟到行走。即是话咧，我哋愿意嚟到亲近神多啲，每一天更加接近嚟到亲近神。但系一个亲近神嘅人啊，并不表示佢冇困难噶。一个越亲近神嘅人咧，可能佢越发现佢嘅困难或者人生里边嗰啲嘅急难咧，亦都好多嘅。所以从呢首诗歌里边，我哋睇到一个题目，就叫做《在急难中的呼求》。在急难中的呼求，诗歌一开始就讲了，直接了当就讲了，他说我在急难中。诗人告诉我们，原来急难和他有直接的关系。他不是一个只是坐在一个象牙塔里面舒舒服服地来写一首的优美的诗歌，不是这样的。他经历过人生很多实际的考验和困难，从当中启发他写这首诗歌。所以里面是有血有肉，是满有感情，也都经过伤害和经过一切的委屈的底下，他仍然能够激发起他写出这首这么优美的诗歌。其实我在急难中是告诉我们，原来急难和人生是离不开的。又或者你回顾过去的人生，你的日子，你发觉真的很多困难，那些困难来得很急的。什么叫急难？突然间来咯，你没有想到的，突然间就逼到埋身噶啦，逼到埋到自己嘅身边嗰度去，好似招架唔嚟，抵挡唔住。诗人就将佢呢啲人生里面嘅经历，就化为一首诗歌，亦都作为一个祷告嚟到亲近神。呢首诗歌向来都成为咗好多 教会里面那些音乐家写诗歌的人写曲的人的灵感和题材的所在的，所以通过这首歌呢 就创作出很多很多 的诗歌出来的。我在急难中有阵时反而是给我们有好好 的反省，和将人生再次沉淀一下，去想清楚很多的事情。这首诗歌第一句一开始就让我们见到这个世界里面只是有急难，真是的。如果你注意在新闻报道，哇，全部都是急难的。早嗰排就话有暴雨啦，有洪水啦，就堤岸又会缺咗啦，跟住水浸啦，造成好大嘅水灾啦，灾情好严重，系咪啊？但水灾嘅另外一个相反就是火灾喎，系嘛？你睇我哋 BC 省或者全世界各地啊，有山林嘅地方就呢排都有好多嘅山火啊，一发不可收拾啊，并且咧蔓延得好快、好急速，呢啲系灾难。更加睇到喺阿富汗嘅战争，20年打仗，我哋话打完啦，不过留低落嚟嘅嗰啲灾难仲系好多，解决唔到嘅问题仍然系好多，好多人急切嘅要离开佢哋呢个困难嘅国家，但系要撤离亦都唔系咁容易，好多人仍然喺一个嘅悲哀绝望嘅当中，人生好多急难，如果你要睇急难，你永远都睇唔完嘅。看看这两年来我们面对的疫情一波又一波，一浪又一浪，紧接而来，好像断不到尾这样，这些就是世界里面急难。如果我们永远都看问题看困难，看不完的，你可以一早上起身你就想到很多很多人生的困难，直至到你夜晚要睡落床去睡觉之前，你这些困难仍然是解决不到的。我们坐拥着很多困难，坐拥着很多的心里面很多的焦虑，诗人是通过他实战的经验、实际的人生的体会写出这首诗歌，但是并不是一首爱歌，相反是给我们有力量的诗歌，主是我们的力量的诗歌。我们看下去看怎么说，我们看到在二月份，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在越南这个国家的首都河内有一件事情发生的，就讲到有一个3岁的女童，一个女孩子突然间被人发现是悬挂在一座高楼大厦的12层楼的阳台，即是个 balcony 那里，而且已经个人已经挂了出去了，只是用着双手揸紧住个栏杆嘅啫。哇，岌岌可危，好危险！周围嗰啲喺啲房屋嘅人就睇到啦，就哇哇声喺度大叫，喺度急叫，哇，搵人救下呢个细路哥啦，佢就嚟跌落楼噶啦，好危险嘅。咁你睇呢幅相，你睇到好危险，因为中间一个圆圈咧，就讲到呢个嘅细路女咧，就已经挂喺呢个嘅嗰度啦。咁就俾好多人咧，用镜头咧影咗佢，甚至乎有人用影片影低咗整个过程噶。啊，但我就唔敢放出一个过程出嚟，因为你太惊险啦。可能你睇完之后咧，你好心惊胆战，甚至乎你瞓唔着，因为阵间你睇到佢成个人跌咗落嚟嘅。呢个人生系急难。点解咁样啊？因为佢贪玩咯，爬出阳台，唔觉意越爬越出，咁啊跌个成个人挂咗出边，呢个咁嘅一个嘅情况。当佢挂喺阳台外边嘅时候，佢知道自己冇办法，佢就喊啊！周围啲人听到都喺度叫啊，话救下呢个细佬哥啦咁样。佢已经筋疲力尽，佢对双手已经再冇能力啦，再撑唔住啦。结果真系嗰条影片睇住佢，嘣一声就跌咗落地下。啲人喺度好紧张咁嗌，但系好感恩呢个细路哥冇事。哇，点可能啊？12层楼咁跌落嚟冇事咁？原来就系咁样嘅。喺千钧一发嘅时候咧，就系有一个人揸住个货车经过，听到咁多人喺度嗌喺度叫，佢就望出去睇下，哇！呢个细路哥挂喺呢个阳台上边，非常嘅危急。他就不顾一切，嘣一声就冲到出去，一路冲到去呢个楼下嗰处。啱啱就系呢个时候，呢、这个细佬哥就从天而降跌咗落嚟，佢就伸出佢嘅手，啱啱接得住，而且喺咗佢嘅胸怀里边去。虽然呢个细佬哥同埋呢个救佢嘅人都受到少少嘅轻伤，要送到医院里边接受一啲治疗，但命就保住咗啦，保住咗条命，冇问题。哇！啲人都好开心，哇！呢、这个真系咧一。好似个天度派嚟嘅一个救星咁样，啊嚟到救咗呢个咧睇住佢冇命嘅一个细路哥。有人访问呢个揸货车嘅司机，大概30岁到，话点解你会咁样做啊？咁勇敢啊？ 当时你谂紧乜嘢？我咩都冇谂噶，我就谂到呢个细路哥好危险，我就冲住去救佢。我尽我所能要救佢。我救到佢之后，我睇到呢个细路哥，我突然间谂起我屋企有个女，又系三岁大。哇！呢种就系一种嘅爱嘅激动，爱嘅促使佢要嚟到咁样做。喺呢件新闻里边，我去谂咗一下，我就谂到呢个世界上好多人都好似呢个细路女咁样嘅。是孤苦无助地是被悬挂在这个时代的急难当中，很辛苦很艰难。可能你会觉得说、这些离开我们很远，其实不是的，他没有告诉你嘛。如果他告诉你的话，你知道、原来你这样的，原来你经历着一些这样的困难，你走过这么难的道路的。是啊，这个世界很多急难，落在急难里面的人很多，包括诗人写这首诗歌的人都说我在急难中。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急难原来不是离开我们很远，不是很抽象，不是只是理论，是很实在。你我大家或者我们最亲近的人都经历过，或者甚至乎是经历着这些急难，这些困难。但是诗人怎么说呢？我不是只是看着这些急难就是得个急字，而是说我在急难中怎么求告耶和华，求告神，向神祷告。这个就是他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他跟其他人一样都面对困难急难，但不同的地方有很多人面对急难的时候不知所措，惶恐不安，什么都做不到。但是认识神的人，他懂得我们有一个神给我们一条路，就是祈祷之路、祷告之路、呼求神的路。这个就是我们要值得感恩的地方。所以神给我们有祈祷的这个福气，和给我们这个权柄，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但很多人不用的，抌低摆在那里不用的，甚至急难来的时候自己猛在那里急，不懂得祈祷的。真的，不是讲笑的。有些弟兄姊妹后来告诉我，我就说那当时你有没有祈祷？他就说哎呀不记得了。真的有这些情况的。所以记住这句圣经说话，我在急难中就求告神。这个是成为我们的得到力量、得到拯救、得到出路的重要的原因。原来真正的信仰的经历呢，就是我们从求告神来到开始的。信仰不是只是一套理论，信仰也不是只是一套神学，信仰更加不是只是一些形式或者一些仪式，而是真实的经历。你在这套信仰里面如何去学习揣摩和经历，就是你从你开始向神祈祷那里开始。我们知道很多理论是没用的，但我们需要将它去转为一个祷告，去亲近神。就好像当刚才看到这个事件，这个三岁的小孩挂在那个这么危险的边缘里面，那些人都呼求呼叫，结果就有人听到这个呼求，就产生了这个拯救的行动。我们一切的经历都是从我们向神祈祷做开始。当人呼求神的时候，这个就是人生的出路。当人向神来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出路。很多时候我们都被困在很多的困境里面，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健康的问题、财政的问题，甚至乎我们人际之间的问题等等，我们被困在这些问题里面找不到出路。但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God will make a way，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这个就是这么奇妙。 Do you need a prayer? 你需不需要一个祷告？ Do you need a prayer? 其实这句话曾经很流行在美国甚至加拿大的大城市的中心，有人走过就见到这句这么醒目的标语， Do you need a prayer? 你需不需要一个祷告？有些基督徒站在那里等待有人走过来，那些人觉得很出奇，就走过来问啲人话：你需唔需要个祈祷？呢、这个人谂下，系啊，我真系好需要有人帮我祈祷。虽然大家都互不认识，系陌生人，但忽然之间，佢愿意打开佢嘅心扉，讲出佢自己嘅困难，而呢啲基督徒就为佢哋去祷告。好多人就话佢嘅经历就系、是，当经历到有人帮佢祈祷、祷告嘅时候，佢生命系唔一样，佢感动系唔一样。甚至有人因此而泪流满面，深受感动。 有些人从此就开始对福音产生了兴趣，有些基督徒曾经因为跌倒冷淡灰心，后来经过人为的祈祷，他又重新燃点了在主耶稣里面的盼望，又再次回到教会，再次来到侍奉神。呼求神就是人生的出路的起点和开始。第一节很详细，讲很久都还没讲完。第一节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结果怎样？他就应允我们。好像他特登卖关子一段一段来讲，最后才讲神就应允我们。哇，写作得的手法好好紧密，好美妙。神是一个永远答应我们祷告的神。不过我要解释清楚，神应允我们祷告呢，就不是说他一五一十按照你求什么要什么他就给你，这样是错的。他只是一个人工智能来的，如果是的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是机械人来的。不是的，神不是机械人，神是创造者，他是我们的主宰，他决定一切，掌管一切。还有神是我们的爸爸，他知道我们的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的。我们有时求的那些未必是对得准，未必是真的需要，神才知道。所以神答应我们祷告是按照神对我们的认识，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在几时需要什么东西他都知道，他就会来帮助我们。所以急难中我们有一个出路，就是去祷告，去呼求神，而应许就是神会答应我们，去回应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经常都想问Why?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什么都问的，好像小孩，什么都问 Why? 什么都问的。做了我们几十年的人都在这里经常想问为什么，因为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而发觉神也都不喜欢解释为什么的。神不解释的，你读旧约圣经的约伯记，你看到这个义人约伯受很多苦，很多人都问为什么，他的朋友都帮他问为什么，还要帮他找答案，但都不对的。但整本圣经那里神没解释为什么，但神是要约伯和他的朋友去经历，去学习，去体会神的心意，这样就够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放下去问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真正能够经历神的时候。很特别的，正如刚才所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套理论，不是一套哲学，不是只是去找逻辑的原因，而最重要就是经历神。在这些困难或者解不开的结里面，你要找到神，去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学习一下，摆低为什么，不要问那么多，我们就是经历神，去倚靠神，这个重要。第二节诗人有他的祷告就是这样，他耶和华求你救我，简洁而有力量，不需要累累赘赘讲很多东西。他的祷告不是长篇大论，很简单，很直接，神啊求你救我，就是这样。在新约圣经有一个例子就是这样的，使徒门徒彼得就是这样，是吧？他见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哇，这个门徒很 冲动的嘛，啊，耶稣这么好玩我都来了，耶稣说来了，彼得就真的落水了，哇，好有把握。但慢慢呢 他开始有点担心了。为什么？他看环境，哇，看看，哇，天又黑了，黑蒙蒙，哇，风又大又冷，水又深，他就怕了，一怕他就惶恐，整个嘣一声跌到水里面，他就急了。 他只是祈祷一句说话，主啊救我，是吧？主啊救我，就这么简单，就好像这个诗人所说，求你救我，就这么简单。耶稣就救了他，将彼得带回去船那里。神是一个愿意来到救我们的神，神亦都愿意来听我们的呼求的神。今天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呢？就是这个世界咯，到处都有口罩咯，有些口罩用完就扔在地下咯，还很多，是吧？整个世界好像被口罩了笼罩，或者我们戴着不同的手套，因为有疫情，有病毒，我们整个世界好像被打击得很犀利，甚至被打垮了，被打残了，这样这个情况何时了呢？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如果只是看到一世界的困难，人生的急乱，我们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唯有我们去到向神来到呼求。正如英国很著名的牧师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他曾经讲过，他亲近神心中就得到平安，就正如好像个小老哥在黑暗里面，只要他握住父亲的手，这样他就不怕了。这个很好的说话来的， 就好似个细路哥行喺一条漆黑嘅路上，佢好惊啊！但系突然间佢知道啊，爸爸喺旁边，佢立即靠近佢嘅爸爸，揽住佢爸爸嘅双，强而有力嘅臂弯，佢心里边好安乐，就安然嘅走出呢段黑暗嘅路。今日我哋面对嘅好似黑暗嘅世界，解唔开嘅嗰啲死结，好多嘅问题。我哋真系要再次认定，神就喺我哋旁边啫嘛，天父就喺我哋侧跟啫嘛。点解唔向佢呼求，倚靠佢？诗人话：我在急难中，但佢唔系净系睇到急难，佢睇到神，所以佢话：我求告神。所以几生动嘅描写，原来我哋基督徒信靠神嘅人系唔一样嘅，因为我哋认定我哋系一个细路哥，神就系我哋嘅天父，系我哋嘅爸爸。所以我们要确信神在听着我们的祷告，神不但只听我们的祷告，祂并且会是为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去带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也都是我们的经历，去经历神怎样在我们的祷告里面祂来到做事呢？祂做些什么事呢？祂怎样做呢？我们要留意，我们不是只是祷告了就算，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学习去留意，去留心神的作为。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人好像这个小哥这样在哀哭，很难过，但当他母亲将他轻轻地来到揽住抱住的时候，这个小哥就得到最大的安慰。我们的神都是这样，无论我们落在一个什么光景，什么环境情况里面，神都一样是陪着我们走，一起去面对。所以诗人一开始就说，我在急难中，神就在我旁边，所以我向神来到呼求，神就答应他们，感谢神。所以你尝试体会一下，我们就是天父的儿女，我们一切的苦涩和烦恼忧郁都可以来到他的树，他会用他仁慈的那个胸怀拥抱着我们，包容我们，收纳我们，爱护我们，慰患着我们，我们可以绝对放心向神来祷告，依靠神。第二节他说，求神啊，求你救我，跟着怎么说，求你救我脱离啦，就好像被人锁住的手，那个锁链突然间是甩开了，同样的道理，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立心，我们要离开这些苦境。如果你说无所谓啦，是但啦，求其啦，好有一餐不好有一餐啦，如果你没有个动力，没有个心要离开这些困难的话，即这个你的祷告就没有能力的。所以你的祷告要很清晰 的方向，知道我们要脱离这些急难，脱离这些困难，脱离这些令到我们很烦恼，令到我们失去自由，被捆绑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坦然地向神来求告，将我们的困难讲给他听，立意我真的要脱离。如果你觉得没所谓，是是但但，求求其其，那我们祈祷是无力的，我们要对准方向，神是听祷告的一位神。当他祷告的时候，神就救他脱离，脱离什么呢？如果用我们一般人的想象，当然脱离啲天灾啊、人祸啊、苦难啊、痛苦啊、疾病啊等等啦、贫穷啊，脱离晒呢啲就最好啦咁。但系你睇落去诗篇一百二十篇，你吓你一跳喎。原来诗人佢求脱离咧，唔系脱离呢啲嘢。诗人所求嘅，求神帮佢要脱离嘅，系啲乜嘢咧？系一啲不对嘅事情，唔啱嘅事情啊！这个就是我们越亲近神，越向上而行的人，我们发觉生命的经历体会是不同的。我们永远都会将责任指向人家，责任或者那些根源就归咎于这个社会或者这个世界，都是他不好，都是他不对啦，或者怎样怎样，求神帮我们脱离这些东西。这些就是一个很低的层次，其实更高的层次，神要我们脱离的是脱离我们自己不啱的事情。原来这个是一个很深的境界来的，立志要脱离的不对、不应该做、是错误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苦难来的。你有没有留意到， 其實很多的苦是自己找回來的，自己很多的困難是自己找回來的，我們還要說拿搬塊石頭扔自己的腳就是這樣的情形的，很多時候是的，所以有時候我們只是埋怨別人是錯的，我要想一想是不是我自己的錯失，有時候真的的，每一個讀聖經的人、屬靈的人又好、侍奉神的人，我們有時候都有我們的盲點，我們都承認的，真的有的，我們只是將那個責任、問題或者個 problem 就指去別人那裡，但其實可能是我的不對，所以詩人有一個很高的境界，就構成令到我脫離那些不對的事情。那什麼是他不對的事情呢？你再看下詩篇120篇，你發覺原來他的重點呢是非常之特別的，他要脫離什麼呢？他叫我脫離我的嘴巴，脫離我的嘴唇，我是那些講說謊的嘴唇和詭詐的舌頭。原來人的說話呢是很有能力的， The power of the word，就是这样，我的说话原来有能力的。为什么？因为神是识讲嘢的神来的。神不是哑巴，识讲嘢。神的说话是有能力的。神说命立就立，命有就有。神的说话有能力。所以我们是神所做的，按照神 的形象样式所做的。所以我们都有讲说话的能力。而且好叻讲说话添，是吧？你发觉啲人哇他好叻讲说话，他好犀利的。这原来讲说话的能力呢是从神那里来的。不过好可惜，我们常常错用了这种讲说话的能力，结果呢应该要用的那种好的那方面呢，我们就忽略了，没去用，就反而呢就强调用到不好的方面。这个讲就方言，就是讲大话，呃人的说话最叻的了，是吧？就当食生菜这样讲，求求其其就噏了一大堆不啱的说话或者不对的说话，诡诈的说话。由创世纪一开始，人的犯罪就是因为讲方言和诡诈的舌头而开始的嘛，以致罪就入了世界嘛，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在的。所以原来他诗人他很体会得到，原来问题在我们自己那里的，而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口，就是我们的说话。想回箭头，真的，我们最多的错误就是那把口，最多制造麻烦也是我们的说话，结果带来最大的伤害、最大的失败都是我们的说话。真的的，想想真的的，无论我们信了主几多年，我们读字坐下来好好反省呢，都是在这个的问题里面。为什么大家不能够好好地同工呢？因为我们说话，结果我们有冲突。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好好彼此的来到关顾相爱呢？是我们的把口，我们的说话制造很多问题。所以诗人在一个深刻的反省里面，他体会到他有讲说话的能力，不过很可惜，很多时候是错用了，用了在歪那边、偏歪的那边，那个问题在那里。司布真牧师又再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当真理还在准备起行的时候，方言已经可以环绕地球一周了。可能听下去就好像哇，有没有夸张一点啊？一点都不夸张，方言是传得最快的，真理呢很慢的。你想想是不是啊？你跟人家传福音传极了，讲得口水都干，都人家不信的，拒绝你。但你讲句大话而已，哇，大话连篇，啲人都擘大，哇，听到好津津有味。越呃人嗰啲说话咧，越动听噶嘛，越好听噶嘛。特别而家自从手机流行咗之后，仲快。你收到个信息，你都唔理佢啱定唔啱，马上就传俾人哋，系嘛？你以为你好快咯？点解人哋比你仲快，仲将个信息一早传咗啦？好劲噶，咁所以你发觉方言走得好快噶，真理仲喺度准备要起步噶。都未起步，方言已经走到好远。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悲哀，很多方言，很多大话。细路哥有细路哥的大话，成人的世界有更多的大话。甚至乎去到国家的层面、国际的层面。讲完一个大话，又要用另一个大话冚住嗰个大话，我哋话自圆其说啊嘛，继续编造大话，继续嚟发展呢啲嘅大话，以致好多人被呢啲嘅方言、被呢啲嘅唔啱嘅言论同埋说话所欺骗，备受严重嘅伤害。方言可以误了别人，但亦都可以误了自己。呢个误嘅意思即系话咧，害咗自己嘅意思。方言可以害咗人哋。但最后其实真正害的害自己，是吧？我们以为呃下他而已，你以为 即係佔咗佢便宜。但其實到頭嚟咧，受傷害嘅係自己嘅。最簡單，大家都知噶啦，狼來了嘅故事聽過啦，就唔使再重複講啦。狼來了嘅故事，以為係戲弄人哋啫，佔下人哋嘅便宜啫，自己好好笑啫，好好玩。其實真正受傷害或者受到最大嘅傷害嘅係自己，係嘛？咁呢個就係最簡單嘅一個道理俾我哋睇到。今日好多人都以為方言係求其啫，用好多藉口就話：，唉，唔講唔得嘅，一定要講嘅，咁多少都要講啲大話嘅咁樣嚇。或者白色嘅方言係好嘅咁。其實呢啲都係我哋嘅藉口嚟嘅，求主幫助我哋。我哋承認喺呢件事情上邊，我哋要受好多嘅考驗，好多嘅操練，因為我哋已經喺呢個方言嘅世界裏邊咧，係亦都係被污染咗。求主幫助我哋，帶領我哋。第二，他讲到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基本上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半真和半假的说话。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不知讲什么，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诡诈的说话。动机不良的说话，就是说他的动机不好的。虽然他讲的东西好像句句都是真话，但他的动机呢又唔好嘅，講説話裏面有刺嘅，吉你嘅。雖然講啲都係你不能夠反駁嘅説話，但係佢係嚟傷害你嘅。呢啲叫做詭詐嘅舌頭，或者誤導人哋嘅説話。即係講啲説話咧，都唔係話錯嘅。不過咧，佢嘅目的係令到你咧係走向一個錯誤嘅結論，或者做一個錯誤嘅決定，或者錯誤嘅事情。總之係詭詐啦。原來詭詐嘅舌頭係嚟自魔鬼撒旦嘅。从一开始就藉着一条蛇来到去引诱人，叫人去离弃神，违背神的命令。这个就是撒旦的诡诈。因为罪入了世界，所以你发觉圣经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讲，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了。他坏到极点，坏到透了，谁能识透了？哪一个人能够是看明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人会讲诡诈的说话呢？因为人的心充满了诡诈。点解啊？因为罪入咗我哋嘅心里边去，好难过。点解我哋喺说话里边常常失败，说话里边常常嚟到去得罪别人或者得罪神？因为我哋心里边有呢啲唔好嘅事情喺我哋嘅里边，唯有我哋要嚟到神嗰度，求神将我哋洗净，将我哋洁净。否则嘅话，我哋被呢个诡诈嘅心嚟到影响紧我哋每一天嘅说话。诡诈的舌头多数是用来欺骗人哋啦、重伤人哋啦，或者攻击人哋啦，或者特登带嚟人与人之间好多嘅误会啊、冲纷争等等，呢啲就是诡诈的舌头。今日呢个世界，魔鬼正在用紧呢个工具，用紧呢种嘅方式去破坏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破坏呢个社会嘅和谐，破坏呢个国际里边嘅和平，是诡诈嘅说话。求主帮助我哋，难怪诗人睇得好准。佢求主救我哋，救我哋边度？脱离，脱离乜嘢？脱离呢啲唔好嘅说话，一啲唔应该讲嘅说话，系神所唔喜欢嘅说话。所以第三节话呢个诗人就话冇办法啦，佢就讲咗呢句出嚟。个诡诈嘅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咧？要攞啲乜嘢嚟到加俾你咧？咁佢将诡诈嘅舌头当作一个呢个人对象喺佢面前，我搞你唔掂，我对付唔到你。但系佢话我有其他的方法来对付你，我对付不到你，神对付到你。这个希伯来人写诗歌的优美的地方，其实这句说话暗中的含义就是下面所说的，就是说神，你想神怎么对付你？人对付不到你，你太诡诈了，太灵巧了，神对人对付不到你，但神对付到你，你想神怎么对付你？终于神怎么对付你？怎么惩罚你？就要将啲惩罚一件一件加俾你咯。你以为你好叻咩？但神比你仲能干，仲叻。神要对付你，你想神点样对付你？呢个就系嗰个意思，诗人嘅意思。答案佢跟住就讲啦，佢就系乜嘢咧？神用咩方法？用两个方法，系用两个当时生活里边嘅例事例嚟到讲。第一就是勇士嘅利箭，第二就罗藤木嘅炭火。即係因為以前咧，就係無論打仗又好，打獵都好，都要靠射箭噶嘛。啊，羅藤木咧，即係一啲松樹嘅一種，喺當時嘅曠野裏邊可以揾到嘅。啊，當年嘅呢個嘅先知以利亞好驚逃亡，因為呢個嘅耶洗別要追殺佢，一路佢走到去羅藤樹下， 他就跪了在那里，他说神啊，我不走了，我没有力了，我灰心了，你拿了我的命走了，我不再奔跑了，是灰心失望的意思。终于有一天你会面对你的灰心你的失望，如果我们不被神去对付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当中我稍微深入一点解释一下勇士的战。为什么要提到勇士的战呢？这样通常一个勇士无论打仗也好或者打猎也好，他是一个勇士，即代表他是训练有素的，有经验的，还有强壮的，或者叫勇士。一个勇士有两个工具，第一就是一把刀，第二就是一把弓箭，是吧？通常就是这样。但为什么这里不提到勇士的刀而提到勇士的利箭呢？有意思的，因为刀呢，当你要譬如对面对一个敌人，你要拿个刀出来，在拔刀从个鞘出鞘你要冚下去的时候呢，你突然间回心转意啊，都是不好了。那这次乎你是怎样将把刀等在个鞘里收刀入鞘，那收回来没事啦。但射箭就不是，一万公一射出去呢，可不可以说我收回把箭回来啊？不可以了，你射出去的箭你不能够将它收回来，一定出去。刀你可以收回入去的刀鞘，箭射出去不能够收回来，即是说神要对付你就是用勇士的利箭。为什么要勇士呢？举个例子，你叫我，我不知道大家，你叫我去射箭，我连掹弓的力都不够，掹不起个弓。你知掹弓是有一个力的，是吧？问一下师傅就知道，掹弓要力的，你个掹都掹不起，就算俾个勉强射出去，嗰支箭咧就冇力嘅，去唔到个目标嘅，就半途咧就跌咗落地噶啦吓，咁咪咁样嘅情形。但系个勇士就唔系啦，个射箭啫嘛，速、快、狠、准，系嘛，百发百中。神就话：我会，你以为你叻咩？我会揾仲叻嘅你嘅人嚟对付你嘅。哎呀，我就谂下，啲其实真系嘅。有时我哋都自作聪明，我哋自以为是。我哋成日都以為咧，我哋自己都係啱曬，但其實神話我要對付你，就用勇士嘅箭。但願當神仲未用勇士嘅箭射出嚟嘅時候，我哋就回轉歸向神，我哋就唔需要面對呢一種嘅痛苦。有三樣嘢呢個世界裏邊出咗去之後係收唔翻翻嚟嘅。第一頭先講咗啦，射出嘅箭；第二係錯失嘅良機，機會你冇揸緊嗰個機會咧。错过咗就系错过咗，就冇。第三样嘢收唔翻嚟嘅，头先讲咗，讲出嚟嘅说话，我哋好讲嘢好叻好快，但我哋有时出咗口就收唔到翻嚟。虽然有时话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收翻，但你出咗嘅说话已经入咗人嘅耳朵，入咗人嘅心里边，系唔能够收得翻嚟嘅。有時我哋睇啲電視劇睇得太多啦，電視劇次次講出法庭上面佢嗰啲律師喺度辯駁嘅時候咧，通常法官就某某律師你要收翻你嘅言論噶嘛，嗰個律師就好，我收翻我嘅言論，其實啲假嘅，講咗之後你就影響啲人嘅心咯，點會收得翻啫？係嘛？咁所以呢個三樣嘢係收唔到翻嚟嘅，尤其是我哋所講出嚟嘅説話裏邊好大力嘅，好有能量嘅，其中一樣就是殺傷力。能够令到人的痛苦和难过是一生和一世。很多人因为听到人的一句的说话，他成世都记住，以致他内心里面难过。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句这样的说话在你心中的。有些人可能小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我们出来这个社会做事的时候，被人来到欺凌，被人来到去虾我们等等。这些说话可能都藏在我们 心中，是挥之不去的，时候都影响我们。如果我们不得到医治的时候，我们会痛苦和难过一世。但其实不是只是听到的人难过，讲的人都会很难过。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我也有这个经历，讲了之后觉得很后悔，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呢？那这种后悔的心，难过的心呢，就缠绑在自己的心中，很难受。甚至乎可能呢，我以为我的说话伤害了他很深，但其实我们讲这个说话的人自己都伤害自己是很深，真的是难过一辈子难受。所以这个都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真的我们不要立乱，好像无的放矢那样，好像放箭那样，以为射出去就算，其实不是。我们能够伤透人的心，也都伤透了我们自己的心。我们以为会害到别人，其实害到的 其实是真正害到的是我们的自己。一句说话对人的影响产生的影响力很大的，但最终最大的影响力是反弹在自己身上。好像打球你就知道，如果打个球埋埲墙，那个反弹力是最大的，弹回你，甚至乎你一不小心还撞到你自己，令你受伤，是不是？所以反弹力是很大的，求主帮助我们，以致到我们真的能够是彼此的提醒，互相的来到劝勉。第二个例子，为什么他用锣藤木的炭火，刚才讲了因为令到你灰心之外，锣藤木的炭火是最容易燃点的。你如果你要在、去到要去透火，要生一个火要取暖，或者夜晚在那扎营要过夜，要烧一个营火的时候，你找锣藤木呢是最好的。所以现在人当地的人用锣藤树的木头呢来到做那些木炭的，是最容易烧的。我哋话一辣就着噶啦，不过有啲人讲嘢又系噶，一系就唔讲嘢，一讲嘢就一辣就着噶咯，惹好多场火噶，令到人哋好容易咧就火滚噶咯。所以啲说话我哋话咧口沫难遮，好似罗藤木嘅嗰啲炭火一样，一辣就着噶。而且咧，就算你淋熄咗佢之后咧，第二批人嚟到咧喺嗰堆炭火度再撩下佢咧，佢又再燃点起上嚟嘅，即系好襟烧嘅。好多呢啲唔好嘅说话，啲嗌交嘅说话都好襟嘅，嗌完又嗌，嗌完又嗌，就系咁样嘅。一句说话就撩起第二个火头出嚟，等等。神啊，我就俾你啲炭火，你都燃烧你，你都对付你。最细小嘅火能够点着一个最大嘅树林，呢个圣经雅各书里边话俾我哋听，真系嘅。好多好多嘅问题，我哋以为咧系一啲好细小嘅问题，但你忽略咗佢嘅时候，可能成为一个好大嘅灾难。而家山区里边嗰啲山火喺边度嚟啊？有人话系有啲人为嘅，但系好多时候因为啲火种造成嘅，少少一个火种，你冇去处理佢、熄灭佢，佢就会蔓延，成为一场嘅大火，成为最大嘅灾难。先知以赛亚喺旧约里边话俾我哋听，当佢敬拜神嘅时候，神就光照佢嘅内心，佢睇到自己嘅污秽，佢一个先知。他是一个神的仆人，神要用他把口来讲说话，但是突然之间他发现，原来我灭亡了，我祸灾，为什么？因为我嘴唇不干净不洁，我又住在那些嘴唇不洁的人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将个责任推在人家那里，是的，环境不好，那班人衰咯，又这样咯，搞到我这样咯。但先知说不是，不单止这样，最重要是因为我自己嘴唇不洁，神要使用他去传道，但他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结果当他看到自己的弱点，神就来医治他，就用洁净的一个木的火炭来洁净他。所以一个人愿意回转，罗藤木的炭火都可以来解救我们、医治我们和宽恕我们。一个先知以赛亚，如果他要好好的传神的道，可能他首先要做的是求神洁净他自己。而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最难的一关，最难过的就是这一关，过不到的都是这一关。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相爱容易相处很难，就好像踢英式足球那样，球被人踢进龙门，于是乎就彼此推卸责任，你负责啊，是你的错，是你不对啊，推来推去的。很多时候我们相爱很容易，但一遇到困难呢，大家就很难一起相处，一起很难来到去面对，结果我们产生很多口角之争，或者说话里面彼此的伤害。但通常在说话里面之所以出现问题，因为大家会生气，大家会生气，大家会动怒。日常生活里面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带着怒气或者愤怒来讲说话，那就是人家，我听到人家讲的愤怒的说话，我就也都很生气了。所以大家彼此的怒气呢，你互相辣着对方，这个真是最大的困难。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怒气呢？关系越亲近受伤越容易。有些人家里面很厉害，又养猫又养狗，他们就会留意到平时呢相安无事的时候，猫和狗呢相处得很好的，好好玩的，好和平的。但如果突然之间有些冲突起来呢，就不是的了，猫和狗都会打架的，由屋头追到屋尾的，很犀利的。而你发觉你不要以为啲狗那么大只，哇，即是很有无论有高大又体能又好， 喂，猫一定打输，唔系喎，好多时候我发觉猫打赢嘅，点解啲猫咧好精嘅？佢出其不意就伸手一爪你，狗都俾佢搲伤嘅，就系咁嘅情形嘅。你发觉就系噶，有啲人咧直肠直到，直不甩讲说话，所以得罪好多人。但有啲人咧，虽然唔声唔声，但突然间讲一句咧，就令你咧中你嘅要害啊，等你受伤一样嘅道理。求主帮助我哋，我哋发觉关系越接近咧，越容易系有受伤的一种嘅现象。而圣经话俾我听，诗人话求神救我脱离呢啲嘅嘢。这个是他的重点，他看到，以赛亚都看到，但愿我们都能够看到。英文有一句话说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什么意思呢？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其实头一个 hurt people 呢是另外一个意思，后面的 hurt people 是再一个意思。第一个 hurt people 的意思就是说曾经受过伤害的人，咁后边就话佢就好容易都会去伤害第二个人 ，OK 嘛？明白嗬？即系 hurt people 就会去 hurt 另外一啲嘅人。你发觉好多人都系噶，点解佢会伤害人呢？其实冇其他原因，就系因为心里边佢一个痛苦，一个困难，佢就会将呢种痛苦困难转嫁喺另外一啲嘅人身上，或者可能喺你嘅经历里边都有呢个情况。如果我哋嘅伤痛未得到医治，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 hurt people 去 hurt people。 但是英文里面又有一句说话讲很好的，就是说 healed people heal people， 就是说一个蒙医治了的人，他亦都会去医治另外的人的。那是很好啱的，如果我们的伤害未得到医治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去伤害人，但我们的受伤害被受医治之后，神的爱充满我们，我们会懂得 去医治其他的人，安慰其他的人。所以神令到你某一些地步，他容许一些伤害临到你，请你记得不是神对你不公平，而是神有没有想过神正要来医治你，好让你来到医治其他的人。我打开圣经，我找圣经，我找到一个人，就是这句说话的写照，就是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那个的约瑟，他就是这样的人。他被他哥哥伤害得很深，那班哥哥就没有当他弟弟来到爱锡他，就要将他来到伤害他，将他卖了给外邦人，带到他埃及做奴隶。哇，几艰难几辛苦，他心里面很大伤痛，很大怨恨，但是神医治了他。后来约瑟成为了一个发达的人，做了大官，有财有势。后来他遇回他的这班哥哥，这班哥哥正在落难的当中，苦难的当中，照道理约瑟就应该乘机踩他们一脚来报一战之仇，要报复才对，但是他不会这样做。相反他告诉哥哥，就是 我已经是不再恨你们，他得到医治。这个时候这班哥哥本来正是惶惶恐恐，很担心很忧虑，但是因为这个梦到医治的约瑟，他的说话就医治了这班曾经伤害他的哥哥。这个就是约瑟，他不愿意停留在一个被人伤害的人的地步，他愿意在神的里面得到医治。他在急难中求告神，神就来到帮助他，以致他成为一个得到医治的人，他亦都能够医治其他人。所以说话里面除了有杀伤力之外，另外还有一种力量很犀利的，就是医治的力量。所以如果你觉得话，哎呀，好埋怨自己，点解我把口唔好啊？咁其实唔系嘅，神俾你把口，另外一种力量，你要得到呢种力量，去求取呢种力量，就系医治嘅能力，你就能够去造就、去建立其他嘅人。圣经系咁讲嘅，箴言十二章十八节，佢话智慧人嘅舌头却为医人嘅良药。如果你认识神，就得到智慧，神就俾你有智慧嘅说话，去医翻好嗰啲受伤害嘅人。如果过去我哋有太多唔应该讲嘅说话，伤害人嘅说话，令到人哋或者自己都痛苦咗好耐嘅说话，如果我哋愿意交托俾神，求神使用我哋，都成为唔系有破坏力嘅说话，相反系有医治人哋、建立人哋嘅说话，你话系几咁美好？如果我哋大家都彼此去医治我哋嘅受伤嘅地方， 就会得到医好，得到照顾。最后又俾大家一张药方去执药。如果我哋要讲一啲正确嘅好话，即系有阵时讲好话唔一定正确嘅，有阵时用方言嘅好话都有。但我哋要讲正确嘅好说话，咁你 A、B、C 三样嘢我哋可以得到嘅，都系嚟自圣经嘅，圣经有讲嘅。第一 ，appreciate 欣赏嘅说话。有阵时我哋都净系中意揾人哋嘅错处，揾人哋嘅弱点，揾人哋嘅毛病，揾人哋嘅唔啱。但系试下睇下，原来佢有好多优点，佢有啲好处，欣赏下佢啲好处，马上你会对呢个人改观。或者你會馬上會即刻閉口，不會再講你從前所講的那些不好的說話。第二 B 是 blessing， 即是話係祝福，這個都是聖經所講，要祝福別人，為人祝福。點解神是祝福我哋的神？所以我哋係要為別人嚟到做講祝福的說話，就好像約瑟咁樣，最後他豈不是都是講會對佢哥哥講祝福的說話咩 ？C 最後是 comfort 安慰。讲一啲令对方受到安慰嘅说话，或者受安慰嘅啲行动表达出嚟，让对方感受到嗰种嘅安慰，呢个系好重要嘅。所以放诸四海皆准，无论放喺我哋嘅家庭嘅生活里边，或者放喺我哋嘅教会嘅生活里边，同工嘅关系当中，呢个 A、B、C 都系好重要嘅。Appreciate、blessing 同埋 comfort， 去欣赏啦，去祝福啦，去安慰。神会改变我们，本来我们有杀伤力的说话交在神的手中，神会改变它成为有医治力的一种说话。求神帮助我们，正如诗人说，求神你救我脱离这些，脱离什么？原来不是其他东西，脱离的就是这些不好的说话，或者我们习惯了的一些不好的说话得以脱离。人家是这样讲，但我们不会跟从别人。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如果我们 是以赛亚，神要使用我们，但神首先要来到医治我们，以致我们成为祂的恩言的出口，以致我们曾经受伤的人可以得到医治，以致得医治的人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说话去医治其他人。最后讲到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好的君王，就是犹太国的君王约沙法。当他面临敌人大军压境继在单席的时候，他进入神的圣殿，他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感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我觉得对于今天我们正在受疫情所困，或者面对世界这么动乱的人，这个祷告是很合用的，很适合的。我只是选其中一句的说话，我们一起读一下：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急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来到神的圣殿，我们怎能够坐在这里呢？我们应该要站起身一起读这个祷告。我们一起读一下：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急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你的名在这殿里。感谢神，感谢神。今天我们都在神的家里面，好像当年的圣殿一样，向神呼求。在你生命里面，无论什么叫灾难，无论是现在的瘟疫病毒，或者刀兵包括了可能我们唇枪舌剑，彼此来到说话彼此伤害，都是一种刀兵的灾殃。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些一切，向神呼求，神必垂听。让我们同心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今天藉着圣经里说话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让讲的人、听的人、领受的人同得造就，就以致到我们能够心被恩感，我们要来到侍奉你。没错，有阵时在过去回想我们自己的说话嘴唇，都是得罪神、得罪人，甚至乎都得罪自己。但主啊，求你改变我们，因为你话俾我们听，我们的说话里面不单止有破坏的能力，但更加重要，你俾我们的说话是应该是有医治的能力、建立的能力、安慰的能力、造就的能力。求主你都帮助我们 带领着我哋，以致我哋嘅每一个人嘅个人嘅生命，或者我哋嘅家庭嘅生活，或者我哋肢体之间彼此嘅团契同埋教会嘅生活，都能够因着咁嘅缘故，我哋能够得到复兴，得到帮助。我哋感谢主你嘅恩典，求主垂听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愿主耶稣基督嘅恩惠、天父神嘅慈爱、圣灵特别以来的感动和多方的提醒，由今天开始直到永远，都常与你、我、大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来到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各位清楚，我们安静之后可以彼此分享。